福音六章五到十三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感谢我们的恩主，在主日的早上召聚你的众百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聆听神你的话语，来明白神你的心意。求主真理的灵向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渴望主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主，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求主亲自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在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来一起敬拜，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讲台信息主题是做主门徒，那目的呢是帮助弟兄姐妹认识还有学习怎样做一位主的门徒。那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跟随主的道路呢是很蒙福的，但是很多时候也有很多的难处。我们的生活不代表就此一帆风顺了，就没有难处了。昨天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我们参加一个主日学老师的培训，周永恒博士在他分享最后给我们讲了一句话，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好。他说，信仰不可能解决人生一切的问题，但是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来面对人生一切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但是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基督徒我们立志跟随主，主给我们的使命要我们成为他的门徒，要我们做他的门徒，这是我们门徒的使命，也是主给门徒的一个呼召。我们是被主来差遣进入这一个败坏世上的世界，来传扬救人灵魂的福音。所以呢，门徒所面对的绝对不是一个舒适自由享乐的世界，反而呢，就像主所说的，我差你们去是进到哪里去啊？狼群呢，就好像羊进到狼群里面。那就是说我们所面对的更多的是啊，跟我们三观不一样的人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很多时候我们跟学生谈话，我们导师就说，跟你们谈完我们三观都毁了啊，就是有时候很难去明白啊。但是这是我们主给我们的挑战，也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那我们作为跟随耶稣的人，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作为主的羊进入这个我们要四面受敌都是恶狼的这个世界，我们不仅要生存下来，我们甚至主耶稣说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靠自己能不能呢？我们得胜的秘诀到底在哪里？今天呢，我们就要分享做主门徒一个属灵的秘诀，或者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要祷告。祷告呢，就是主耶稣给门徒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教导。我想呢，基督徒对祷告呢一点都不陌生，我们也非常的熟悉，因为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我们可以向他来祷告，我们可以向他来求。当我们缺乏的时候，当我们无力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但是呢，容我不客气的来讲，祷告呢也是我们基督徒做的最弱的一个环节。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一起来分享祷告这个主题，我可以说是再一次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基督徒祷告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啊。今天的信息，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于教导，乃是在于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做主的门徒，首先我们是要做一个祷告的门徒。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想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秘诀呢有两个，也是今年呢我们一直在带领大家的啊。特别我们得胜的生活秘诀 number one 啊是什么？啊，王武军弟兄来回答啊，他是我们读青军的群主是吧？你是群主啊现在啊。我们得胜生活的秘诀是什么？读经啊，读经。哎，他很好，他站起来回答。第一个秘诀是读经，第二个秘诀呢？啊，祷告，祷告啊，祷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这两个啊，我们都不要啊，不要秘诀。啊，我自己每天过我生活乐乎乎的挺好的，不是的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主耶稣说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有人呢就是用很生活化的方式呢来给我们讲这两个属灵的秘诀啊，那个用一个比喻，就是呢读经好像什么吃饭，祷告呢像什么呢？呼吸啊。那你说你不吃饭不呼吸怎么样？可不可以啊？就死了，对吧？就死了。肉体如此，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如果说读经是吃饭，那么我们每一天都要读，对不对？那如果祷告呢？祷告如果是呼吸的话，那我们什么时候祷告啊？是不是早上起来祷告，晚上起来祷告，吃饭的时候祷告呢？不是啊，不是一天五次祷告，是随时随地啊，我们都要祷告。你呼吸的时候你不会想起来才呼吸，想不起来你不呼吸憋着，对不对？你不会的。那所以呢，祷告是要随时，而且祷告呢是要不断的啊。使徒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他教导我们要如此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祷告是神的旨意，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不可以缺少的啊。我们有喜乐的心，我们有祷告的心，我们有感谢的心，为凡事来祷，凡事来谢恩，这些都是祷告。那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说过，门徒的意思简单来讲 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就是做耶稣的学生啊，我们要做他的徒弟。那既然是徒弟呢，那就是要向我们的师父来学习。那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要学习耶稣，学习他的服事，学习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其中呢，要学习的就是祷告，因为主耶稣他自己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很多人的祷告生活呢，不太理想啊，包括我自己。其中呢，一个原因，我们常常都会说啊，生活非常的忙啊，我们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安静啊，连睡觉我们都缺啊。那其实呢，这样呢是不对的。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在世上的工作，他忙不忙啊？啊，他忙不忙？忙啊！你别以为他单身啊，我们常常以为，哎呀，单身你不知道，我们结了婚的人都很忙的啊，有孩子就更忙了啊，一个孩子忙，两个也忙，五个更忙啊。不是啊，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碌啊。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啊。他是走遍各城各乡啊。现在我们开车我们都累啊，走遍啊，走到可能鞋都穿底了啊。在会堂里他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侍奉啊。最近我们参加丧礼的很多啊，那个牧师又要去教导啊，又要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又要去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他非常的忙碌啊，但是耶稣再忙也从来没有放下祷告的生活，因为祷告是他能力的来源。路加医生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很细心的来记载了耶稣基督祷告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稣他在3:21，路加福音讲到耶稣他受了洗啊以后，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然后耶稣他在各地来传讲福音，有很多的人来听到，也指望他来医治他们的病。然后耶稣怎么做？他退到旷野去做什么？去祷告啊。然后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耶稣他自己祷告啊，门徒也同他在那里啊。五饼二鱼结束了，大家都吃得饱饱的，哎，他没有跟大家寒暄，乃是他要自己祷告。然后耶稣他也带着他亲爱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上山来祷告。耶稣也在一个地方祷告，11记载。然后呢，他也跪下来祷告啊。所以呢，其他的福音书也记载了耶稣很多啊祷告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非常看重祷告。作为他的门徒，我们也要重视，因为祷告基本的意义啊非常的重要，是一种意愿的指向，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很盼望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来跟神来交流，来相连，来明白他的心意，这是我们的意愿。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表示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就是我们来寻求神，来跟他沟通，跟他谈心，来跟他的生命相连，来明白神的心意。那祷告呢，让我们可以亲近神，更好的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呢，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的祷告就被蒙垂听。圣经告诉我们，凡求告耶和华的 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耶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的事，圣经里面呢没有记载门徒啊要求这位老师教他们讲道，也没有要求这位老师教他们行神迹，也没有要求老师来教他们怎样的赶鬼医病。反而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一节啊，门徒要求耶稣来做什么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他们要耶稣教他们怎样来祷告，他们找耶稣来教他们来祷告。所以我想，就是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人，那我们也相信门徒看见的就是耶稣他祷告了以后，他有主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也要学习怎样来祷告。主耶稣，你侍奉的秘诀在哪里？原来是祷告。门徒要学习，主耶稣就马上教他们怎样来祷告啊，他没有说把这个宝剑留着啊，这一招我留着，我是师父我不教你们，没有，他马上就教他们祷告，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非常熟悉的主导文。那也有人呢把主导文呢叫做门徒的祷告，意思就是说门徒应当学习的祷告。其实主耶稣教导门徒这个主导文并不是教他们祷告的方法，或者是一个公式，或者是给他们一个我们可以说就是祷告应该有怎样的内容啊。主耶稣他教他们，你们要祷告到底你们应该如何的来祷告啊。我们祷告要按照主导文的教导，我们要首先我们要遵从神，我们要高举神的名，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我们也要为神的国的事来祷告，并且呢每一天你都要祷告啊。祷告里面我们要认罪啊，我们要求神的赦免，我们呢也要彼此的赦免啊。祷告里面呢也要求神保护远离恶者的攻击，也求神给智慧可以分辨啊，有试探我们怎样脱离这些试探。最后呢门徒的祷告最终是要神来得荣耀的。那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关于祷告的基本的属灵的元素，属灵的原则。那很多人呢经常会问，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神不垂听？哎，别人的祷告，你的祷告为什么神就答应了呢？啊，到底什么样的祷告神才会垂听应允呢？或者什么样的祷告神是不听的啊？我想其中属灵的秘诀就是今天我们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到的，在正面教导祷告的功课之前，主耶稣他首先做了一个反面的教导。他教导门徒说啊，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这样啊，就是啊，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再读了啊，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第五第七节如果有经文大家打开第五第七节，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祷告绝对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祷告呢是跟神沟通说话，是要向神表达我们内心的呼求，是要体现跟神之间的那种很亲密的关系。那不是这里耶稣所说的那些法利赛人的祷告啊，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是故意表现给人看的那些外在的行为。那请大家注意，主耶稣在这里呢提醒门徒呢不要像法利赛人的祷告，不是说他祷告的姿势啊要站着还是怎么样，也不是说祷告的地点在这个十字路口，不是，因为祷告的关键 不在于这些外在的形式，乃是内心真实的态度。圣经里面呢，从来没有规定祷告的姿势。有人喜欢站着祷告，有人喜欢跪着，我儿子就喜欢趴着。我们大多数人祷告呢是闭上眼睛的，但是呢，我从开车以后我呢就很喜欢开车的时候祷告特别是一个人在车里，没有人会打扰我，也没有人会跟我说话，我就是单单跟主说话。那我开车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是闭眼还是睁眼呢？那有人呢，他是喜欢这样的，双手合十来祷告。有些人呢喜欢这样交叉手来祷告，有些人呢喜欢张开手来祷告。那有些人祷告的时候是很虔诚的要把手放在胸口，什么样的姿势都可以姿势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真实的祷告祷告和地点都没有关系。那有人呢在教会，有人在家里，有人喜欢到公司之前5分钟把今天一切的工作都交托给神，有人喜欢在家里面祷告，在室内，有人喜欢到大自然来祷告。那去年呢，我去参加一个埃及的中国宣教士关怀的培训。那在这个培训结束以后呢我们就准备就回到埃及了，回到开罗。那在我们的地点呢是靠近红海的地方，然后呢也靠近西乃山。然后呢我们走的时候，突然有一群就是有好几个就是从北京来的弟兄姐妹，然后呢他们就看到有中国人，我就来跟我们谈话，然后就说原来大家都是基督徒而且都是侍奉神的。然后我们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你们来旅游吗？你知道他们说什么我都没想到，他们说我们是要来登西乃山的我们要在山上为亚拉伯的国家来祷告求主打开亚拉伯国家的门我就听到以后我就很佩服他们的心智。那当时在当地的宣教士呢跟他们是认识的然后马上背个背包就带他们上西乃山了我们那么近都没有去西乃山了，真的很可惜所以呢祷告跟这个地点也没有冲突最重要的是内心真实的祷告。祷告跟时间也没有冲突，有些人他喜欢安静下来祷告有些人喜欢边走边祷告，一边跑步一边祷告。那有些人祷告可以在清晨我们很熟悉的有一首诗歌叫什么？中国的早晨几点钟啊？5点钟大家相不相信？相信我自己7年在做中国福音，看到中国农村传道人他们每一次来培训，他们的祷告都是中国早晨5点钟开始他们都是男女分开两个大屋做就是睡觉，到5点钟了大家就起床还没有刷牙还没有洗脸就在自己这个床铺，然后就把被子卷起来，然后就跪在那边祷告5点钟祷告到起码1个小时，祷告到6点，然后7点钟起来6点多起来刷刷牙洗个脸，然后7点钟就吃早饭，8点钟培训就开始，然后一直就讲到12点所以做中国培训的老师是非常的艰苦的。然后他们有午休，午休完了2点再开始，一直讲到6点然后呢吃个晚饭，然后晚上大家还要给那个培训的老师还有发问很多的问题所以作为中国传道人培训的老师，你一定要很好的功底 你不敢随意去说人家邀请你来跟我们讲讲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开始侍奉，那个老师他到不了，我们在成都有一次的，我第一次，我不是去做培训了，我只是去做配搭而已，老师飞到重庆，飞机下不来，因为大雾。然后呢，当地的同工以为我是外来，他说你讲吧，明天。我说我怎么讲啊？我没接受过神学院的培训，我以为他开玩笑。第二天8点，梁姐妹，今天就你讲了，我就感谢神，他原来早就已经预备了，以前我都跟大家讲过，我就讲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7个形容词，神是道，神是光，哇，神是羔羊，神是弥赛亚，然后大家就写，都是传道人。讲到大概2个小时吧，就没东西了，就空了，然后我就说好，我们今天唱一点歌我就带大家唱了一首什么耶稣我唯一会的一首普通话的诗歌，然后一直就唱到12点大家都痛哭流泪圣灵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是依靠着圣灵硬着头皮的侍奉，但以后我都不敢了。赶紧去装备读神学把圣经的话要吞进去中国的早晨5点钟，祷告的时间没有硬性规定，你有需要，心中有什么事，随时随地你都可以祷告，只要是内心真实的祷告。那也有人呢，习惯呢是独自的祷告，有人呢喜欢是群体的祷告，祷告会个人群体都需要，人数也不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内心真实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祷告没有外在的限制，只要你祷告，但祷告呢是要发自内心的，是在真理上的，随着圣灵的祷告。保罗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只要是内心真实的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就会垂听主耶稣在这里他指责法利赛人的祷告的虚假还有自私，不是他们的知识，也不是他们在什么地方来祷告，乃是他们假冒 为善的内心，还有呢就是他们故意叫人看见的态度。他们这样的祷告，耶稣说得很清楚，是神不会悦纳的，也不会垂听的，因为他们的祷告是虚假的，是要展现他们自己，徒有虚表，神是不听他们的祷告。最重要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他们心中的不信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然后第二种神不会垂听的祷告是第7节，祷告的语言还有内容是非常空洞，没有实际，没有真诚的祷告。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祷告不可以像外邦人为什么？因为外邦人用很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就会蒙垂听主耶稣这里指的当时的外邦人，他们是不信的，他们所谓的祷告就是一个空洞，没有实际的内容他们可能是发出一些声音，讲一些字有一些他们是有一些其他的宗教，他们祷告的时候是有一些宗教的仪式他们用一些辅助的东西用蜡烛，用念珠可能烧香非常的公式化但是祷告却没有实质的内容，也没有什么真诚的求告祷告绝对不是公式化的那我们不是按照什么手册，也不是按照什么祷告书我们来祷告，真正的祷告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跟自己的父亲来谈心一样是真诚的，是没有掩盖的。那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个学生病得很重， 本来是要上飞机回国了，那突然呢，就是不是上飞机，就是到飞机快要到达机场之前呢，就被送到医院去。当时我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开车，我在跟我儿子在一起。那当时呢，儿子大概7岁左右，那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就马上说，妈妈，我们现在就为这个哥哥来祷告。在车里我们就是你一句我一句，迫切地来求神医治我们的弟兄。那也好像哈拿一样啊，他的祷告呢，圣经说他是倾心 吐意的祷告啊。而且哈拿他的祷告，经文里面讲到他是祈求到如今的祷告，最终神是应允了他的祷告。我们说我们的祷告是神好像儿女跟父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沟通，这样的一个对话，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的体现啊。亲密的关系不是一个公式化的啊，不是形式化的啊，因为呢不是表演啊。就好像一次罗川出差回来，如果我们能够去机场接他的话，每一次他看到儿子肯定是去拥抱他。那他不会说临下飞机之前看一本怎么如何做父亲的书啊，出差回家啊，看到儿子首先要拥抱啊。那儿子呢也不会说啊，那个老师教他，如果爸爸出差回来，你看到爸爸你首先要去拥抱他，没有的。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啊。那我们到神面前的祷告也是如此，是发自内心的，是父神欢迎他的儿女们来到他的面前，把自己的一切的喜乐、忧虑、平安、迷惑，就好像哈拿一样来到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啊。那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的体现。那我们在祷告祈求神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神知道呢什么是对我们最有益处的，不符合他对我们旨意的祈求，他也不会应允我们这样的祷告啊。我们祷告中表达对神的爱，对神的感谢，我们是不用担心说什么话才恰当啊。比起我们的口才，神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神要的祷告是他跟我们之间那种很真实的跟我们这种个人的关系啊。相反呢，那种不是啊出于自己的，是公式化的、形式化的，主耶稣说神不会悦纳也不会垂听。好了，那什么样的祷告神会垂听呢啊？那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啊，他首先用了两个负面的教导，现在呢他就用正面的教导。祷告呢是要建立在节告诉我们啊，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祷告的基础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那我们怎样来认识神呢？我们认识神就是透过他的话来认识他，就是圣经。所以祷告跟神沟通，我们就可以用圣经的话语来祷告。我们的祷告不用想的很多啊，挖尽心思，我们用很多很美丽的词语，不是的。我们可以很多时候我们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祷告啊，很自然的、很有效的、也很简单的回到圣经里面，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祷告。因为有时候我们词真的是会穷啊，我们不会表达，但是圣经啊，圣灵也教导我们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教导我们祷告。第二，祷告呢是求神的旨意成全。我们要记住，有效的祷告呢，不是要求神来成全我们的意思，乃是祷告是要求神的旨意来成全。道理很简单， 因为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祷告是我们的本分，但是神是否成就，神如何成就，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来成就，那就这是神的主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生活当中，我们会经历到，哇，神他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都没有这样想，原来神是如此的来帮助我们啊。所以祷告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另外呢，还有经文就是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会加给你们了。然后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最后的祷告，他也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连耶稣他都这样求，但是我们的祷告不是这样的，主啊，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啊，这是错的，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所以祷告是要求神的旨意来成全。所以如果你的祷告没有蒙应允，那就是神的旨意不是如此啊。如果当神的旨意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明白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接受它，我们就要去明白它。然后十一节告诉我们，第三，祷告是要有恒切的啊，是要殷勤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读经祷告就是每天的饮食，每天的呼吸啊。然后第四，第六章的十二十三节，祷告是带出来，是有能力的啊。那个当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看到英国施布真牧师他讲到关于祷告的一句话，他说，我宁愿教导出一个祷告的人，胜于教导出十个讲道的人啊。那另外呢，还有那个云南的宣教士傅能仁牧师，他说以前我觉得祷告是放在第一位，教导是在第二位啊。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应该祷告是放在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才是教导。所以弟兄姐妹，祷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祷告它带出来有能力啊。傅能仁牧师他把福音传到中国云南傈僳族，一个外国人他能够把整个民族带领他们归主啊。当我们上到云南的山上，看到一百多年前的这个教堂的时候啊，是很破旧的，但是当地的信徒说，这是一百多年前宣教士在给我们建的教堂，到今天还屹立在当中。而且这些少数民族他们都不识字，但是他们，你随便大街上你问一个，你信主吗？你认识神吗？哎，他们都说认识啊。那我说，你唱一首歌给我听好吗？他们就停下来就唱一首歌。到处都是信主的人，因为就是一百多年前傅能仁牧师在他们当中所做的工作。你看到神他的伟大，神他自己的能力。施布真牧师当他在讲道的时候有人问，为什么牧师你讲道那么有能力啊？他说，你要看秘诀吗？他就把他带到教会有一个房间，有一个门，他把门一推开，里面坐着四百多人，四百多人是为一会儿施布真牧师讲道之前的祷告，有四百多人来为他祷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祷告的能力，祷告是带出能力的。而且最后祷告是要求神来得荣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祷告是要展示我们在神面前的信，祷告也是要神介入，透过祷告，透过我们向神的祈求，最终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最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是国内信徒受洗的见证，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也是一个真实的见证。那大家都知道，我在加拿大来加拿大读神学之前，我是在一个宣教机构来服侍的，那也是恰巧也是罗川他现在服侍的机构，但是他服侍的跟我以前是没有关系的，也不是我把他带进去的那1997年、98年的时候，我们在国内的事工的重点是培训国内家庭传道人，也是帮助他们在不同的地点全国我们建立培训中心。那这个不是一个我当时真实的照片，因为我这些照片我都留在了办公室没有带过来，但是呢差不多这样，就是我们建立国内农村的培训中心呢，就是找一个地方有地方大家可以做男生宿舍女生宿舍那当时呢就是有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呢受洗。那当时的当地的传道人就说，我们有很多人信主，但是呢我们没有牧者来给他们受洗，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去做洗礼那他就邀请我们机构能不能派人来教导他们怎样做洗礼。那就好像一个经验的学习，就好像我们昨天在主日学培训老师的培训里面讲到的 experiential learning 就是一个透过一个经验让当地的传道人来懂得如何来做洗礼，讲什么道然后怎么做掰饼的聚会。那当时呢就是我们所建的培训中心都是在基本上是在三省的交接那一次要举办的洗礼呢是在河南跟山东的交接所以呢而且呢是一个农村里面的一个培训点。那我们当时的安排呢就是在前面的院子挖一个坑，然后呢灌满水，那就成为浸池了。那然后大家要了解到，在当时90年代，中国的教会呢也是面对很多的逼迫的，但是呢农村它的福音呢是非常的兴旺，信主的人也很多但是没有牧者信徒信了都没有机会受洗，所以呢当时呢就是那一大片的教会知道有人有牧者要来当地要洗礼的时候，这个消息一传出去那我们都没有想到那大家呢都安排他们教会他们聚会点信主的人都来参加这个洗礼。那当时的通信呢不像现在有手机有微信97、98年大家要记得什么都没有，谁来多少人会来我们都不知道那培训中心的同工呢就知道有人会来，但是很难去统计，因为国内的都是不同的聚会点。那结果呢当天来受洗的人，大家来猜一猜有多少人有多少人？2000。哇，你很有信心啊因为这个地点呢不是在什么大城市如果在上海在沈阳可能有2000这是在一个农村我们要去到当地呢都是要坐完 highway 然后从郑州或从济南去，两边都可以去，但是要开大概10个小时然后到达这个南乐这个地方，然后呢在你还要坐这种小车，那种小板车摩托车才能够进到农村的路，所以进去的是比较难。但是 那一次来的人有600多人，有600多人啊。当时的条件很有限，同工的训练也不够，但是呢，就是非常迫切的祷告。那个时候的信徒真的是很热情、很渴慕。有的信徒呢，他们是坐了一整天倒车、倒公车，那么他们不是开车，大家要记得，也没有自行车，他们可以自己骑车来的，太远了这个路，他们倒车，有些是要走山路啊。然后问题来了，那么多人，只有一个小院子，我们负责的同工，我们就在想，如果公安来怎么办？啊，有干扰怎么办？那么多人，我们要负责圣餐呢？啊，负责圣餐，我们有同工都知道，有一次我们不够，啊，我们教会有一次就不够，哇，我们就几杯不够，我们都很着急。要负责圣餐的葡萄汁饼，如果不够怎么办？而且我们的安排是，你到了先洗礼，洗完了到另外的院子先听一篇掰饼聚会，先听一篇讲道，然后讲道完了吃一个简单的饭，然后你就走，就是一个流水席。那负责讲道的是几位姐妹，而且是小姐妹啊，因为弟兄呢都负责在池子里帮忙去洗礼了，而且呢掰饼，所以呢讲道了就留给了几位很年轻的姐妹，但是他们呢都接受过神学我们农村传道人的培训2年。我记得其中当天的场景就是那个负责人就说，有一位传道，他叫丽花，18岁，他说，丽花，一会儿呢你就多讲啊，如果牧师跟我讲，罗传道，一会儿你就多讲一点，可能我讲一篇可以，讲2篇可以，可能讲到第3篇就不行了啊。但是当时的负责人就说，丽花，一会儿你就多讲一点。他就拿着一本小圣经，他说，哎，他就回答了一句，哎，可以啊。那么多的难处，换成你，你会怎么办？哎，取消啊，取消不行，太危险了啊。不是，当时同工迫切祷告，求主来帮助，不用怕，不要乱，也不要慌张，我们把我们自己最好的准备。洗礼是凌晨2点就开始了，因为怕公安来，所以天黑了就开始，凌晨2点开始洗礼，天还是黑的，但是信徒就来了啊，大家穿的最好的衣服，穿的西装，白的衬衣，把最好的衣服穿出来。你要记得，他们都是农村的，没有钱，但是他们把最好的衣服穿来，跨省跨村的来到这个洗礼的地方。接下来发生什么样的事，非常的奇妙，神也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人的问题，院子太小不够接待，结果神的作为是，信徒是一批一批来的，因为他的车什么时候到没有人知道，来了就受洗，洗完了就去掰饼聚会，听一篇道，然后领圣餐，然后他们就吃一顿简单的饭，他们就离开了。公安的问题啊，我们的祷告完了，发生什么事？天突然从2点就开始下大雨，而且这个大雨是非常的大啊，加上呢是凌晨，我们就搭了一个棚在这个进祠，也搭了一个棚在波饼聚会那边，公安就没有来。好了，食物、圣餐的饼、葡萄汁啊，那个无酵饼，不知道为什么，600人的杯葡萄汁饼，600多人的饭食，没有忙乱，没有再出去还去采购，没有，竟然是够，而且是有余。预备的同工都不可思议，我们在当中，我们真的是经历5饼2鱼神迹，活生生的在我们面前。好了，分享的信息，这些 同工几位18岁左右的小姐妹讲到充满了能力，几位同工轮流讲，从凌晨讲到下午4点，这个聚会才结束。一共讲了多少个小时？14个小时。不仅不累，而且分享的信息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有力，远远超出他们所预备的。最后大家都散了，走的时候每个人都平平安安，非常的喜乐。我们的同工都在一起流泪祷告，把荣耀，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这是20多年前亲身经历的一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历历在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不要看我们眼前的这些难处，也不要只看眼前我们这些的环境。神要为我们成就的，他一定会为我们成就。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要做一个穿上鞋祷告的人。你要为万人来代求啊，你要为未得救的人来代求，你要为弟兄姐妹来代求，你要为我们牧者来代求，为被逼迫的教会来代求。我们也要做脱下鞋的祷告，就是我们要进到内室，来到父神的面前的这样的祷告，让暗中的父来查看，他必会报答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分享门徒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立志跟随主。我们如果要想在这个世上来克服我们每一天所遇到的困难，我们的试探，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啊。很快我们3月份啊，我们要带领大家做一个全教会40天的祷告啊，40天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一直到受难节啊，这40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年初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来读经，我们现在一天一天的读经新约旧约。到3月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怎样的整个群体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生活是很艰难的，但是上帝是很良善的，是很真实的，但是祷告也是必须的。所以我们一起站立好不好？我们把主导文，我们把耶稣来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我们把门徒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背诵。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诗，也是工人的祷告。